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润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疫情后旅客退税计划，澳洲违规数量增五倍，禽流感导致澳洲200万只鸡死亡。中国女子喺墨尔本海域被大浪卷走溺亡。保险公司被指侵占公共医疗资源，导致新州损失1.4亿澳元。房地产竞拍疲软，悉尼墨尔本房价或将下跌。澳洲选举战这个星期二正式开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随着澳洲检测系统的改进与部门间信息共享的改善，澳洲边境执法局最近查到的旅客退税计划违规人数自新冠疫情以来增加了五倍。旅客退税计划在2000年推出，即国际旅客包括澳洲人在澳洲购买了某些商品后，如果在购买该产品的60天之内乘搭飞机或轮船出境，可以在出境当日向边境执法办公室出示护照、登机证和发票正本，申请10% GST 商品服务税和29% WET 葡萄酒均含税退税。根据边境执法局的数据，国际旅客经常申请退税的商品包括电子设备，通常是苹果设备和奢华时尚商品。根据边境执法局的数据，国际旅客经常申请退税的商品包括电子设备，通常是苹果设备和奢华时尚商品。根据澳洲边境执法局发布的澳洲旅客免税限额规定，对于已根据旅客退税计划申请了消费税退税的物品，而旅客又携带该物品返回澳洲，并且物品价值超过旅客900澳元免税限额，则必须在入境旅客登记卡第三条对这些物品进行申报。而超出900澳元免税限额的物品，如果已获得消费税退税，旅客如果再带入澳洲时，就必须重新支付该消费税。边境执法局规定，如果返回澳洲的旅客在入境时没有申报已经退了税的物品，属于违规行为，将招致罚款。从2020至23年间，在海外被查到的旅客退税计划违规澳洲公民人数，从57人增加到334人。特别是在去年，违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澳洲边境执法局发言人表示，随着 COVID-19 疫情后旅客数量的增加，旅客退税计划退税申请的数量亦有所增加，因此违规的案例亦相应增加。尽管退税总额较少，但被抓到的人数比疫情前的水平高出 1.5 倍，这个显示新实施的执法措施可能提高了检测的敏感度。过去五年，在违反旅客退税计划规定的近800名公民中，有超过400人被处以的罚款额高达其应交税额的一半。综合消息，澳洲今年爆发的禽流感已导致200万只鸡死亡，但专家们担心最糟糕的情况还未有到来。澳洲的这次禽流感疫情已导致16个农场的200万只鸡死亡，造成鸡蛋短缺，并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虽然澳洲正在从最严重的禽流感疫情中恢复，但专家们担心新一波疫情会降临澳洲，因为澳洲目前是唯一一个还未爆发最致命的 H5N1 禽流感的大陆，而这种病毒正在海外肆虐。专家预测 H5N1 病毒侵袭澳洲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不是是否会出现的问题。目前政府机构和相关利益者正在为其到来做准备。今年5月至7月，全澳三国州的16个农场发现了3种不同类型的禽流感，近200万只鸡被杀，其中维州死鸡总数130万只，都埋了在墨尔本以西约70公里的乡村小镇梅里迪斯。禽流感有几十种不同的毒株，澳洲今年爆发的疫情都是 H7 毒株的亚型，梅里迪斯鸡场出现的是 H7M3 毒株，特朗是 H7M9，新州和坎培拉是 H7N8。 禽流感病毒的主要风险取决于它是否是低致病性或是高致病性的。虽然 H5N1 病毒导致澳洲野生物死亡的风险很高，但对人类的风险较低。这种病毒可以致人死亡，而且死亡率很高，但很少从动物传染给人类。 H5N1 病毒对人类的风险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澳洲人平均每年食15公斤鸡蛋和50公斤鸡肉，家禽业每年价值约30亿澳元。在以本消息，一名53岁的中国籍女子在墨尔本莫林顿半岛散步时被大浪卷入海中，不幸溺亡。 9月30日中午，惠州警察接到报警后，赶到该女子落水的地点，开埠上黑步行道附近。救护人员将落水者救起后，发现她已经死亡。惠州警方表示，当时该女子同一名55岁的中国男子，以及一名24岁来自墨尔本帕哈维尔地区的男子一起在海边散步，突然大浪袭来，三人都被卷入海中，但两名男子成功回到岸上，只有落水女子遇难。当时三人是在海埠上黑灯塔步行道附近的岩石上被海浪卷走的，两名生还男子已经被送到罗斯巴德医院，情况稳定。惠州这边海域异常凶险，曾多次发生海浪伤人或者溺亡事件。坎培拉消息，新州政府说，部分私人健康保险公司未能支付其承担的公立医院住院费用，导致新州纳税人每年损失约1.4亿澳元。根据新州卫生部门的估计，公立医院同位的每日平均成本为1075澳元。然而，去年新州卫生部门向私人健康保险公司收取的费用仅为892澳元。这个意味着政府为这些公司提供了17%的补贴。政府说，虽然大部分保险公司按照规定支付费用，但仍有一些大型保险公司未能支付应有的费用。很多保险公司只为每张床位每日支付474澳元。这个意味着新州纳税人提供了高达56%的补贴。新州财长穆凯表示，私人保险公司正在掠夺公共医疗系统的关键资金。新州政府表示，在53家私人健康保险公司中，已有44家同意或正在支付他们应承担的费用，但一些大型保险公司依然拒绝对此作出回应，继续从中获利。根据新州政府预算，如果私人健康保险公司向公立医院支付正确的床位费，将为州政府在2027至28财年内带来4.9亿澳元的收入。然而，医疗保险行业最高机构则指责州政府试图对保单持有人征收健康税，以支撑陷入困境的医疗系统。最后消息，根据科勒着客的数据，上个星期州府城市的初步拍卖清盘率急剧下降至64.5%，这个是自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清盘率曾多次低于60%。这个显示雪梨和墨尔本两大主要市场的房价可能面临下跌。在雪梨，基于初步数据，66.1%的拍卖成功率已经比前一个星期下降了4.1%。当时的初步清盘率为70.3%，但后来修正为61.6%。在墨尔本，由于澳式足球联赛总决赛的影响，只有237场拍卖，初步清盘率降至56.7%，为2022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市场转向买方，但 SQL Research 创始人哈里斯托弗表示，很多有意购房者的借贷能力受到限制，尤其是想进入房价在100万至150万澳元之间的中端市场的买家。他表示，尽管学校假期其他买卖活动有所中断，但雪梨和墨尔本的拍卖市场在最近几个星期显然已经减弱。科勒着强这个月的数据显示，房价增长正在降温，8月份墨尔本的房价下降了0.2%，而雪梨上个月仅录得0.3%的增长。根据科勒着强数据，在较少的拍卖市场中，但其初步清盘率为55%，为去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亚德罗德的初步清盘率维持在74.6%，而在首都地区，65.8%的拍卖房产成功易主。佩里斯本消息，昆州州长麦尔斯这个星期二前往昆州总督府，要求约架总督解散议会，准备进行大选。这个标志着该州的选举活动正式开始，政府进入看守状态。为了宣传工党政府近期推出的每次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票价0.50元的政策，麦尔斯选择乘坐巴士，而不乘坐州长座驾，前往布里斯本帕丁定区的总督府，获批准解散议会。在12月26日进行选举投票后，带领几位内阁厅长和幕僚前往北部的汤士维，开始正式竞选的第一日造势运动。麦尔斯在获批准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后，在总督府大楼外发表讲话，为竞选活动鸣枪起跑。麦尔斯声称，这次昆州选举涉及两件事，你最信任谁来解决生活成本问题，并为我们的州未来制定计划。 我将保持我的记录。从我被任命为昆士兰州州长的那日起，我和我的工党领导班子就一直在提供生活费用救济。他宣扬工党政府给予昆州居民1000澳元的能源补贴，20%的汽车注册费削减和0.50澳元的公交票价措施。昆州自由党领袖哈里萨福利在选战政战正式开打的第一日，明确表示将以解决人们的生活成本压力和社会犯罪问题作为这次选举的重要议题。据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工党和自由国家党均面临一场艰难的选战，如果他们均无法赢得议会超过47个席位，将被迫组成一个不稳定的少数派政府。在今年3月补选中输掉不要市议席位后，工党在议会的席位减少到51席，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他还有可能将在12月26日的投票选举中输掉几个北昆士兰的4个边缘席位。这4个选区都面临着严重的犯罪率，尤其是青少年犯罪率飙升问题。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